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在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宣布与台湾高科技公司台积电和鸿海永宁基金会以及裕利医药签订销售协议，将向台湾出售1000万剂德国生物科技公司辉瑞疫苗之际，北京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都不忘发表带有政治含义的表功的谈话。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一接受两岸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大陆本来愿意提供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中国疫苗是给予台湾，不过现在对上海复星医药能够向台湾提供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的疫苗亦都乐观其成。乐观其成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总指挥陈时中五月底指责北京干预阻挠台湾向德国生物科技公司直接洽购疫苗的努力，似乎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陈时中的讲法，今年一月台湾与德国公司已经就直接洽购疫苗的合约内容达成协议，只是新闻稿当中在使用台湾定是我国这个措辞进行磋商的时候，谈判突然破局。北京当局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动武亦都要收回台湾实现统一，亦都因为出于这个政治目的。北京对台湾的名称和称呼特别敏感，一听到称呼或者暗示台湾是国家的讲法就立即是反应强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上海复星与台湾的高科技公司就采购疫苗达成协议，为深陷疫情之中苦盼疫苗的台湾同胞带去了福音。他还不忘不指名地批评蔡英文政府，说这个福音是迟了一点，声称如果台湾能够从台胞的生命健康福祉考虑，这件事是可以是早点是促成。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加州的遥感卫星数据公司星球实验室6月1号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新疆马兰附近的罗布泊核试验场有一处秘密的实验基地，类似美国的51区，中国在这里进行人工智能无人机等飞行器的测试。51区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西北大约130公里处。这个区域的美国空军基地被认为是用来秘密进行新型飞行器的研发和测试。这个区域还经常与不明飞行物联系在一起，因而闻名于世。51区还称为水城、梦境、天堂、牧场、农场、盒子等的名称。美国军事网站战区说，已经发现了一系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无人机的原型，跑道上有一架载有 J-16 战斗机，正是这些无人驾驶飞机与有人驾驶飞机的混合引起了那些仔细阅读图像的人的注意。虽然在现场展示无人驾驶飞机是并不新鲜， J-16 是一种具有超视距空对空和精准打击的多用途战斗机，被认为是与美国的 F-15E 攻击机同级别的战斗机。澳大利亚新闻网站报道，战区的军事专家泰勒·罗格威说，看上来他们认为这个可能是正在进行测试的无人驾驶，或者是可能有人驾驶的侧位战机的衍生品，或者是同有人与无人驾驶飞机的空中组合有关。印度媒体防务世界日前说，巴基斯坦将从中国采购36架歼10C 战斗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个将是中国歼10系列战机首笔出口订单，不过这个消息还未得到两国的官方确认。防务世界引述巴基斯坦智库巴基斯坦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消息来源说，巴基斯坦将会在2021年年底前从中国获得36架歼10C 战机。歼10C 战机被认为在诸多的性能方面与世界三代半战机是不相上下，配备先进的有源相控阵机载雷达的系统，可以携带射程200公里的 PL-15 导弹，它的 DSI 进气度有效地减少正面的雷达反射面积。中国是巴基斯坦重要的盟友，说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的伙伴关系，巴基斯坦亦都是中国武器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英国亿万富翁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星期日乘坐维珍银河太空船2号从美国新墨西哥的一个发射场升空，成功进行了首次载人太空试飞，奠定了今后商业旅行的里程碑。 布兰森在遨游太空的时候说，这次太空飞行是一生的完整的体验，而且他正在这里俯瞰着一个美丽的太空港。维珍银河号太空飞机在距离地球表面最高88公里亚轨道上，在微重力环境下飞行了4分钟，这次试飞从升空到降落全程原本估计大约90分钟。在经过一个多钟头的升空飞行和返回使命之后，成功地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跑道上，为该公司第四次太空飞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海地国家警察局局长莱昂查尔斯说，当局在星期日拘捕了一名海地的男子，这名男子在6月份乘坐私人飞机飞往海地，并且与杀死莫伊兹总统的背后策划者和疑凶合作。查尔斯确认这名男子名叫克里斯蒂安·伊曼纽尔·萨农，并且指他带有政治目的前往海地。查尔斯说，在对在押者进行讯问之后，海地警方认为至少有部分嫌疑人是由总部位于美国迈阿密的 CTU Security 公司所雇佣的。海地国家警察局局长查尔斯说，在警察内部的层面，负责总统安全的各个单位的负责人，他们称他们为是总督察，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将会继续发现对内部每个部门的影响。海地临时总理约瑟夫说，有关当局正在彻底调查暗杀莫伊兹事件。约瑟夫说，调查他们主要关注的焦点，因为总统不能够在他们知道他遭受折磨以悲惨方式与羞辱的情况之下死去。南非法院在星期一开始是透过视像听取了前总统祖马提出的上诉，祖马目前正在监狱服刑，事件引发了南非国内的暴力抗议。祖马的律师要求法院释放现年79岁的祖马，部分理由是宪法法院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不当地判处了刑罚。祖马在上个星期向他家乡瓜祖鲁纳塔尔省的监狱报道，原因是他未能够在一项的特别调查前作证之后，被法庭以藐视法庭的罪名判处服刑15个月。有关的调查涉及在他担任总统9年期间对政府官员的腐败的指控。祖马在2018年任期届满落台。祖马的律师还说，他在被监禁期间将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祖马否认了有关的指控，并且拒绝出席在他任内最后几个星期开始的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今年7月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50周年。在上个星期四，基辛格在一场的纪念活动上表示，50年后美中需要更多的合作，两国关系甚至比1971年更加重要。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指责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于美国。專家呼籲中方應該反思點解美中接觸在美國已經不受歡迎。下面美國之音記者企希的報導。
專家表示，50年前同中國接觸更多於制衡蘇聯，亦都希望將中國帶入自由民主，但是中國加入了自由世界，經濟騰飛，自由區越來越受到限制。專家表示，50年前的接觸基礎已經不在，華盛頓對改變半世紀前的對華政策已經達成共識。7月8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协助底下，是组织了一场纪念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的活动。 将近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回顾1971年经过数个月的秘密渠道交流之后来到了中国，随后李克松总统提议两个在25年的对抗与缺乏对话之后建立联系，而如今50年过去，在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合作的情况底下，合作机制以及程序仲是未有完全制定，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是比1971年更加重要。基辛格说，要让多国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队将会造成国际的压力，使到建立一种和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和毛主席以及是周恩来总理进行的非常之相似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会上致辞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未受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他用正式的官方外交辞令表示，中美应该秉持不冲突、不对抗，开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恢复正常的对话交往，开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王岐山随后话锋一转，对美国对华的策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王岐山说，美方以竞争为名，将中方打造为假想敌，刻意营造猜忌独立、胜败对决的气氛，可能导致战略误导，诱发战略误判，战略误判放任战略误导，美方应该是清自是失自身的命运。最大的挑战不是在外部，更加不是中国，可以肯定的话就是在美国自身。乔治亚理工大学洛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菲玲认为，王岐山的信息在回归常态、管控分歧、避免误会误判等方面提出的积极主张。不过王菲玲强调，王岐山的发言严厉指责美国，他未有正面回答什么是美中接触在美国不再受欢迎，亦是中国可能应该是做些什么的问题。王菲玲认为，基辛格1971年的访问是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北京组织的这次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大多是老朋友，亦是某些利益攸关者，这个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几乎是为零。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哈斯亦都指出，在美国未有类似纪念的活动，而所有跟中国相关的讨论都是在这里提醒他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则是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之成功的访问，他是打开了允许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讨论问题的大门，随后是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的改变了一切的破冰之旅，以及是1978年12月两国关系最终的正常化。他说，那一次的访问以及后续行动改变了美国、中国、整个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现状。但是刘亚伟表示，此类的纪念活动将功劳都归于基辛格是错误的，这个是尼克松的决定，基辛格其实对中国不太了解，而中国人大多将那一次的访问是浪漫化。外界普遍将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称之为是破冰之旅，而尼克松回忆录记录了他将2月的中国之旅称作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王菲玲认为，改变世界指的是实现对苏联的制衡，而并非美中关系的破冰。他说，这个的举动主要是出于地缘政治以及是地缘战略的考虑，不一定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博士对制衡苏联更感兴趣，苏联是当时对美国以及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长期威胁，虽然触发了美中关系破冰，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动机。哈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美苏仍然处于冷战状态，而中苏在共产主义世界争夺霸权。尼克松同基辛格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看到了同当时处于敌对关系的中国建立新联盟以制衡苏联的机会。但是中国确实亦都在尼克松当时的战略考量的范畴。李克松早在1967年10月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著名文章当中提到了他的长期目标，即是将中国拉回国际社会，要使到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进步国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刘亚伟认为，李克松具体短期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包括希望说服中国人影响北越，因为美国需要脱离越南。 於是以狂熱反共主義聞名的尼克松總統告知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他要在第一屆任期結束以前訪問脫歐25年之久的中國。劉亞偉強調，這個並不是美國向中國敞開大門，雖然美國當時確實是有政治的需要，中方當時採取了主動，因為中國亦都需要走出當時面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非常之差的局面。最著名的中國的主動邀約就是乒乓外交。乒乓外交改變世界的遊戲背後的秘密歷史，一書記錄了1971年初周恩來向在日本參加世乒賽的美國乒乓球隊發出了正式的邀約，以及是尼克松總統得知消息之後的震驚。該書作者援引被解話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談話錄音，描述總統當時的反應是周恩來和一群打乒乓球的青年講述他們對中國的訪問將會改變歷史，美國乒乓球時期的代表隊在1971年春到中國交流切磋球技，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四個月之後基辛格是秘密訪問北京。夏士向美國之音表示，基辛格半個世紀前的訪問以及他帶動的後續一系列高級別的訪問都以華盛頓的共識為前提，即是美國通過基於規則的自由秩序將中國帶入現代的世界。隨著中國經濟的現代化，東西方貿易關係的發展，美國和崛起的中國之間的融合越來越強，華盛頓越來越一致認為這一切發生得越多，美國就應該是鼓勵它。中國的經濟自由化之後就會出現政治自由化，最終走向自由和民主，但是並未有發生過。他說中國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特別的是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之下，中國和香港的自由則是越來越受到限制。中國並未有在世界秩序當中享有良好的聲譽，而是越來越多地在該個地區以及其他的地區炫耀自己的力量，威脅著反對他擴張主義的其他國家。今年3月，白宮負責亞洲事務的高級官員坎貝爾表示，被廣泛描述為是美中接觸時期已經結束，美國對華政策現時將會在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下運作，而主要的範式則是競爭。王飛玲認為現時是重新調整構建美中關係的基礎的時候。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尼克松總統67年那一篇的著名文章設立了與中國接觸的目的是接受中國和改變中國，這兩種戰略並駕齊驅，而在那個時候被一廂情願地假設後者會自然地發生。直到1980年代末，這種與中國接觸的慣性得以被另外一個的理由取代，也就是他們是可以通過貿易和平改變中國，而現時的拜登政府實際上從特朗普、奧巴馬甚至布殊政府開始意識到這種接觸的兩個基礎已經是蕩然無存。蘇聯解體了，而中國並未有改變，當時尼克松認為接觸是為了改變，而這個目的已經是丟失了。劉亞偉真的認為美中接觸的時代告終的講法至少是不準確，因為競爭亦都是一種的接觸，除非美國和中國脫歐，但是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相互聯繫，人與人相互聯繫，金融相互依存，共同面臨安全問題、氣候、核擴散等所有全球的挑戰，脫歐是不可能，否則我們是將會面臨一條長長的黑暗隧道，而兩列的火車可能是會相撞。他同時警告，很多人誤導性地認為接觸使到中國變得強大，甚至是只會是使到中國受益，美國是通過接觸而受害的。他認為歷史上這些是錯誤的，看看美國今日的國際領導地位，當然還有中國，這個都是因為基辛格博士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雖然改變中國的目的是失去了，尼克松總統的接觸中國戰略失敗嗎？王飞玲认为1972年访华的胜利可能更多在美国系当中，尼克松访华之后次年访问莫斯科，和苏联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从而逐步导致了苏联的垮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50年前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让美国走出印度支那，走出莫斯科。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只是达到了一个有条件的投降，以保住政权的面子，以及台湾的问题。 罗亚伟认为五十年前接触给予了两国领导人以及人民所留低下来的重要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国是需要勇气，需要跳出既定的框架思考问题。刘亚伟指出，当时美中接触的各种未知因素是需要两国领导人很大的勇气。他说自己当年是11岁，记得当时中国不想过多的宣传基辛格访华，而希望保持一贯对青年的教育，也就是埋葬美国的邪恶帝国主义。而作为尼克松1972年访华的重要成果，上海公报有一整段话响讲革命有多重要，就是在当时必须要加入去的内容。刘亚伟表示，习近平主席近日的讲话又反复提到了青年，有意将中国带回革命时代，这个是危险的。刘亚伟说他不相信中国人渴望返回到基辛格访问前的年代。他还表示，中国并不需要革命，当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美国访华的政治勇气应该是鼓励，因为它是中国的世界观改变的一个重要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华盛顿报道。
七国集团上个月推出的重建更好世界的基础的建设计划，被外界视为是冲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而来的替代的方案。观察人士说，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有关国家引发的债务陷阱或者抢夺当地工作机会等争议，引发受援国高度的民怨和质疑。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在一些国家正是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经验，能够为未来的七国集团的这个方案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孟立在台北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早在2017年的国安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斥巨额资金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并间接挑战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家利益。不过美国政府无权挥霍纳税人的钱，又要遵从自由市场的原则，因此只能够启动新的援外模式来到试图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个就是以政府担保贷款来到催化美国和新兴国家庞大的民间资金，以共同投入当地的基础建设，带动它的经济增长并改善民众生活。美国认为这种公私合伙的发展模式，让其得以与民国共同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提升基建计划的品质和效率，并协助新兴国家拒绝外部干涉他们的主权，以同步强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在这个的战略思维之下，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2018善用促进发展投资法，将成立近半个世纪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处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合并成立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英文的缩写就是 DFC， 其投资上限倍增为600亿美金，并拥有股权、授权等新金融工具， DFC 就此正式诞生。DFC 在官网说，我们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处，在于 DFC 支持符合经济可行性而且以私营部门领衔的投资，这个强健的替代选择不同于特定国家所主导的投资，可以避开让部分国家陷入债务负担的恶果。这个充分点出了美国版一带一路和中国版一带一路的差异。撇开 DFC 的工作报告，足迹遍布非洲、中东、拉美、东欧、印太地区，进行中的计划领域涵盖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气候变化、妇女经济赋权、健康照护、科技、教育、粮食安全以及基础建设等。根据2020年的报告， DFC 已经在全球落实约46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其中在印太地区的7个国家的各种项目投资金额约9亿美元。印尼就是东南亚第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 DFC 成立之后锁定的第一波合作国家之一。根据 DFC 在2020年1月所发布的新闻稿， DFC 的执行长帕纳 出访印尼之后，承诺在当地投资50亿美元，并预期后续可以带动4到5倍来自美国和当地企业的民间资金共同投入各个产业的建设，也就是说未来的总投资规模可能上几百亿美元。不过根据 DFC 官方网站的资料，这几年来 DFC 在印尼真正落实的投资案有限，和一带一路的基建案亦都不会构成直接的竞争，而且总金额目前看来只是在1亿美元上下。这个和中国在2013年就和印尼签落了总值达到32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来相比，相形失色。其中连接首都雅加达到西爪哇省首府曼龙县总长142公里的雅曼高铁造价就高达60亿美元。对此，印尼伊斯兰大学全球战略研究院主任拉赫马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表示， DFC 如果作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工具，目前在印尼的投资效应有限，亦都没办法去抗衡中国庞大的银弹攻势。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力助印尼总统佐科去实现他扩大基础建设的竞选承诺，又受到很多和中国企业保持有特殊关系的亲中官员的欢迎，因此推升中国在印尼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他认为这个也是为什么去年印尼军方据传拒绝让美军 P8 海神式巡逻机在境内着陆及加油的背后原因。虽然受到官方的欢迎，但拉哈马特亦都说一带一路在印尼民间其实亦都面临很强的反弹和质疑，因为印尼人长期以来怀有反中情结，对于一带一路在邻国斯里兰卡所造成的债务陷阱，导致其必须拱手让出港口给中国的后果心存顾忌。尤其一带一路虽然引入大量资金，但由中国企业承包又引进中国劳工的援外模式，让印尼人觉得中国人其实是来抢他们的工作机会，大众更加担心印尼经济会因此过度依赖中国，而且一带一路最后获利最多的可能是中国而非印尼自己。拉夏马特说，自从2016年以来，印尼的失业率降低的幅度就非常缓慢了，现在政府又允许一带一路的中国投资者引进中国劳工，那就带来很多问题，在很多地方印尼人和中国劳工之间产生的冲突越来越多。在此前提之下，拉夏马特说他认为不理是美国版的一带一路定是 G7 的 B3W 方案，只要规模够大而且真正有利于印尼的经济，应该会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欢迎，至少民间的反对声浪不至于比一带一路来得更大。他说这个是因为过去美国人在印尼的投资都不会引进美国劳工来到同印尼人去抢饭碗，而且印尼人英文就讲得比中文好，其实比较适应美商公司的工作环境。不过他亦都提醒七国集团国家如果试图透过 B3W 来到扩大他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或结盟印尼来到共同对抗中国，这个可能不切实际，因为印尼传统以来就是坚守不选边站的不结盟政策，不容易改变的。总体而言， DFC 虽然是特朗普前总统时代的产物，但其改造一年半以来的运作亦都符合到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东南亚国家协会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就给予 DFC 相当正面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DFC 提供贷款、技术支援、政治风险保险等驱动民间拿钱带动发展中国做基础设施，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是拿美国人纳税人的钱，甚至还可以回归利润给回美国政府。徐津慈仲话，相较于中国是带着自己的资金和人力，美国知道自己在海外大型基础建设上没有竞争力，所以会避开铁公路、港口、机场等项目，专注在通讯、新能源等领域。徐津慈仲指出，过去中美推行海外建设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不过一带一路这两年开始转型，譬如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后开启健康丝绸之路， 由疫苗援阵打头阵，建构全球卫生治理的战略思维，正面对决美国过去一直在从事的公共卫生医疗援外项目。至于好像是通讯新能源领域，慢慢亦都会浮现一带一路的身影。美国总统拜登在七个集团峰会之后表示， B3W 方案将会成为比中国一带一路更为优质的选择，并且可以抵御中国扩张。根据白宫发布的声明，这一项由民主国家所主导、高标准、价值导向的透明基础设施伙伴投资计划，将会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总值超过$400万亿的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B3W 推出的同一日， DFC 也都透过新闻稿指出，将支持这一项基于价值导向、高标准和透明项目的崭新全球基础设施计划，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 DFC 表示， DFC 的发展任务与多样化的融资工具互相结合，可以成为美国政府实现 B3W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B3W 问世两日之后，七国集团里面的各个国家的开发金融机构及几个多边伙伴亦都进一步表示，在未来五年内将投资非洲企业$800亿，支持非洲的经济复苏与成长。这个是 G7 首次聚首一堂，共同承诺为非洲大陆注入资金。不过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独立报告《中国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影响》中，特别呼吁美国政府要进一步扩大对 DFC 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授权，使到两大机构更具弹性，才能够同一带一路去竞争。该报告指出， DFC 必须优先援助中低收入经济体，然而一带一路上约30%的受援国家都被归类为中高收入国家，导致 DFC 没办法触及。因此外交关系委员会建议应该放宽 DFC 这一类的限制，而且 DFC 美国进出口银行亦都要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开发金融机构合作，来到有效地抗衡一带一路的巨额銀彈攻勢。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亞洲項目主任麥克庫格爾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表示， DFC 設立的目的是要為了資助發展中國家透明公平的基礎設施項目，將它視為 B3W 計劃的工具是相當合邏輯的思維。不過他都說，如果七個集團未來決定自行推出融資機構，可能會影響到DFC 的存在。富格爾曼說，或許 B3W 倡議將推出自己的融資機制，如果是這樣的話， DFC 的定位可能就變得尷尬了，甚至顯得多餘，這個一切都還有待觀察。 DFC 在發展中國家的佈局雖然不比一帶一路手筆那麼大，但是願意深入中國觸覺未及的領域，亦都提供了發展中國家不同的選擇。DFC 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 B3W 的借鏡，不過 B3W 並非美國自己玩的遊戲，跟中國比賽去掉錢出來亦都不會是美國的初衷。支持各國能否同步協作，亦可能會影響到其未來的成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萬立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政策和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莫雷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莫雷说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将继续与台湾进行强劲的经贸交往，美国将另外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的纠纷，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和缺乏市场准入的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说，美国和台湾举行的第11届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网络视频会谈，被视为是台湾对外贸易的重要一大步。莫雷参与了那次的会谈，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会继续与台湾进行强而有力的经贸交往。
Taiwan is one of our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ey're also a very critically important economic and trade partner as our ninth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so you can imagine, you know, there's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that we can discuss with Taiwan.
莫雷說台灣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台灣是美國的第九大貿易夥伴，它亦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所以你可以想像美國可以與台灣討論一系列的問題，就是農業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供應鏈和一系列不同的事情。因此恢復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的討論，他認為對於展示積極的貿易議程和展示美國與台灣的友誼和關係的重要性是至關重要。美國和台灣在1994年簽訂雙邊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6月30日雙方重啟暫停5年在這個架構之下的貿易的會談，其中一個焦點就是供應鏈。美國政府表示將會繼續通過與盟友的合作確保供應鏈的安全與韌性，包括半導體的供應鏈。總部位於台灣新竹的台積電是全球最大的晶圓代工企業，包括美國的英偉達、高通以及蘋果等公司都依賴台積電的晶圓代工。另一方面，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目前在很多領域都存在糾紛，包括貿易。美國政府一再要求中國政府為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並且對美國技術加強保護，嚴防未經授權者的非法盜用。
Still have, you know, very serious concerns about, China's behaviors, in terms of whether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whether it's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or its lack of market access for U.S. and foreign companies.
美國國務院主管貿易政策與談判的副助卿莫雷說，美國仍然對中國的行為是表示非常嚴重的擔憂，無論是知識產權還是強制技術的轉讓，或者是美國和外國公司缺乏市場准入的問題。美國非常憂慮中國對待在中國的美國公司和其他外國公司的方式。美國非常關注中國未履行它對國際社會或者對美國作出的雙邊的承諾，所以美國想解決這些問題。你知道美國在處理與中國貿易的糾紛的時候，與美國對台灣所作的任何事情是分開的。高級的美國官員曾經表示，美中之間的貿易關係存在嚴重的失衡，而拜登政府致力於平衡這種關係。莫雷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正在繼續審視對中國的貿易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的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将访问与阿富汗有边界接壤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之后，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直接影响周边的地区。在中亚拥有重要利益的中俄等国开始外交等行动应对阿富汗局势的变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7月9号宣布，中国外长王毅将从7月12号到16号访问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王毅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合组织与阿富汗联络小组会议。在中亚五国中，除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外，王毅所访问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全部都和阿富汗有边界接壤。隨著阿富汗局勢的變化，中亞地區的安全如何去保護中國在當地的利益，這些無疑都將會成為王毅中亞三國行將討論的關鍵議題。就在中國宣布王毅訪問的同一日，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團在莫斯科的記者會上宣布，塔利班目前已經控制了阿富汗85%的地區。在王毅將訪問的這三個中亞國家當中，塔吉克斯坦與阿富汗的邊界線是最長的，長達1300多公里。剛剛巡查塔吉克阿富汗邊界的俄軍上將、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總參謀長西多羅夫對俄羅斯傳媒說，塔吉克與阿富汗邊界目前幾乎已經全部被塔利班控制。塔吉克斯坦是獨聯體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成員國，俄羅斯目前在塔吉克駐有201部兵師。塔吉克官員已經要求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提供幫助應對邊界局勢。塔吉克斯坦同時開始動員 20,000名后备役军人、1,000多名阿富汗政府军士兵在塔利班发动进攻时逃入了塔吉克境内避难。塔吉克、阿富汗和中国在邻近新疆的阿罕走廊地带有边界接壤，塔利班武装逼近中国新疆边界之后，中国将会怎样行动和应对呢？这个将会成为王毅这一次中亚三国行被关注的焦点。中国几年前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共同建立了四方安全机制，近几年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安全合作十分密切，中国为塔吉克军方提供各种援助，包括训练边防军、兴建营房和军方办公大楼，为塔吉克建设与阿富汗边界的一批哨站等等。很多中亚地区的传媒报道，在塔吉克当局的默许和配合之下，中国军警人员几年前已经开始在阿罕走廊地带的巴达克上地区部署和巡逻。在中亚国家当中，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最为密切。此外，中国在当地亦都有更多政治和经济利益。中国帮助塔吉克斯坦兴建高压输电线、公路、总统和议会办公大楼群，开采那里的各种矿藏。塔吉克斯坦亦都是最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和欠下中国债务最多的中亚国家。塔利班武装最近同样控制了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以及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边界上的很多哨站。一些中亚传媒都说，这些哨站被塔利班武装控制之后，阿富汗的国旗都被降了下来，塔利班所使用的白旗被升起。几日前同样有一些阿富汗政府军事兵越过边界逃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避难，土库曼斯坦已经开始向与阿富汗互相接壤的边界地区增兵，并开始撤走边境地区的军人家属。一些中亚国家政治学者说，中亚国家过去已经习惯了与阿富汗政府军协商处理边界的事务，塔利班接手之后，他们不得不和塔利班的各种各样战地司令打交道，而这些30-40岁左右的战地司令根本就未见过和平生活，而且反复无常。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同样也有安全合作，包括向这两个国家出售防空导弹、无人机等武装装备，但最多的合作领域仍然集中在经济。中国目前积极参与土库曼的天然气开发，这个国家所开采的所有天然气几乎都经过中亚天然气管道供应给中国，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过境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乌兹别克斯坦自己的天然气亦都注入了这条管道去供应给中国。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经常发生反中国抗议示威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类似的抗议活动，这样使到中国最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活动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这三个中亚国家同样都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地区项目，但阿富汗局势恶化亦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口，向有关中亚国家派遣私人武装或者是军人保护在那里的天然气管道和其他经济项目。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近几年来已经在私下场合与中亚国家讨论过类似的议题，但中国这样做也将会意味着挑战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会打破中俄之间在中亚的默契。这个就是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安全则全部由俄罗斯去主宰。但亦都有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认为，阿富汗塔利班多次访问过北京，双方有过很多的接触，中国与塔利班亦都可能会达成一致意见，塔利班不会挑战和威胁中国利益，换取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好处。俄罗斯一直都在阿富汗事务上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卡布洛夫7月9日对传媒说，俄罗斯正在同对塔利班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巴基斯坦保持密切的接触和协调。他说，虽然联合国和俄罗斯早已经认定塔利班是恐怖组织需要予以取缔，但并未有禁止与塔利班接触。塔利班已经多次访问过莫斯科， 卡塔尔塔利班办公室的代表团7月9号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两日的访问。塔利班代表团会晤了俄罗斯有关高官并举行记者会，强调塔利班不会输出威胁，亦都不会禁止妇女就学和就业。很多俄罗斯传媒说塔利班有意包装和宣传自己的形象，但来自卡塔尔的塔利班与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塔利班言论的可信性令人怀疑。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穆希卜这个星期同样都访问过莫斯科的。穆希卜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目前还不清楚穆希卜是不是在莫斯科接触塔利班，但穆希卜在俄罗斯传媒上呼吁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向阿富汗政府军提供技术的援助。在俄罗斯参与阿富汗事务的同时，印度外长苏杰森7月9号都结束了对莫斯科为期两日的访问。印度也都被认为是阿富汗事务上的一个玩家，并和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一些俄罗斯传媒评论说，印度一直都反对与塔利班接触，但随着阿富汗政局改变，印度有可能放宽过去的立场。苏杰森这一次在莫斯科是否会会晤塔利班和其他阿富汗官员，目前都是未知之数。但是苏杰森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讨论了阿富汗议题。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亦都将会在7月12号到15号期间访问莫斯科。俄罗斯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克里访问期间除了可能讨论阿富汗局势之外，网络安全特别是俄罗斯黑客攻击问题亦都困扰着俄美的关系。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目前各方最担心就是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势力将会壮大，这种威胁将会越出边界影响周边地区。他说中亚国家早已经进行了各种的准备。他说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他说可以说整个中亚地区正在军事化，到处都能够看到军费开支、情报机构支出，总之安全领域的开支都在大幅上升，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不属于独联体集团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国家，军费开支也都在上升。所有中亚国家都在增购武器装备，举行越来越多的演习和训练活动。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分析人士还注意到，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执政的时候，主要由阿富汗南部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势力未能够扩大到北部与中亚国家互相接壤的边界地带，主要由阿富汗境内的塔加克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北方联盟控制了阿富汗与中亚国家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因此那阵时在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之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但如今塔利班势力北上控制了同中亚边界之后，今日的形势与二十多年前已经是完全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英国国会一个有影响力的委员会星期四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英国政府应该支持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政治抵制，以因应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而对北京施压。由保守党议员图根哈特领导的跨党派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新疆发生的暴行代表着一场极其紧迫的国际危机，任何文明政府对此视而不见都是有违良心的。报告的摘要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是着实令人震惊，中国政府应该对大规模拘留是100多万的维吾尔人，强迫他们参与工业规模的强迫劳动项目，和试图通过对妇女进行强制的绝育，破坏文化场所来到消灭该地区的维吾尔和伊斯兰文化以及儿童与家庭的分离负责。中国否认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指控，并且拒绝让联合国自由进入该地区调查这些的指控。图根哈特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应该承认英国议员今年四月作出的一项决定，即是北京方面对中国西北部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和特厥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承担责任。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之际，值得记住的是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伟大文明。他说这些针对维吾尔人的罪行作为这段黄金历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时刻而凸显出来。中国因为据称是对100多万人进行大规模的拘留，并且实施强制绝育计划，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批评和制裁。美国在拜登新政府领导下加强了应对措施，包括对相关的中共高级官员实施旅行禁令和金融的制裁，并且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商业限制。与英国政府不同，拜登政府和之前的特朗普政府都已经将中国对维吾尔族的政策正式称为种族灭绝。这个由英国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其中之一是英国政府不应该参加定于2022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并且应该是敦促其他人不要参加。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人表示，这个将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关于他们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明确的讯息，并且剥夺中国政府是一个给自己镀金的公关的机会。具体针对这次奥运会，该委员会说英国政府应该避免派官员参加庆典或者活动，不鼓励英国企业参与任何活动，亦都不鼓励游客旅游。他说政府还应该不鼓励运动员在中国期间支持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宣传的努力。报告说政府还应该向英国奥林匹克协会建议，除了一名代表举着英国国旗之外，不要参加开幕仪式或者闭幕仪式。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说他不倾向于抵制奥运会，并且对议员说他本能地反对抵制体育活动。他说英国已经带头是带领全世界谴责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实施制裁，让进口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的公司是承担责任。除了对北京冬奥会是进行外交和政治抵制之外，该委员会说英国政府还应该考虑禁止进口所有与新疆有关的棉花的产品。他提出了对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正在英国销售的关注。据估计在新疆地区有超过57万人被迫是摘取棉花。这个委员会还敦促英国政府为维吾尔人和其他逃离中国迫害的人设立寻求避难的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7月9日星期五是709大拘捕6周年的纪念日，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亦都在当日在线上举行。世界各国的政客、律师和学者等人都出席了这次的活动，并且就中国人权律师的艰难的处境发言。活动还向常伟平律师和丁家喜律师颁发了中国人权律师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主办方之一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介绍，中国人权律师节创办于2017年7月9日，以2015年7月9日震惊中外的律师大拘捕事件为标志，铭记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为法治与公义做出的不懈抗争和巨大付出，表扬他们的理想、勇气和顽强。中国政府在2015年7月9日前后展开了一场全国范围协调统一的针对人权卫士和人权律师的大拘捕行动，波及到300多位人权卫士和律师。对华援助协会还在一篇新闻稿中说，虽然709律师绝大多数已经出狱，但近年对律师的拘捕仍然在继续。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主任海伦娜肯尼迪南爵夫人在开场发言中说，在中国和香港等地区，律师被针对性地压迫，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还提到，人民需要律师，需要独立和无畏的律师为当事人采取行动，无论国家指控的性质怎样都是这样。中国当局针对律师的做法直接违反了法治原则以及律师和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活动播放了一则长达13分钟的短片，介绍了受迫害的人权律师名单。这份名单包括目前在押、曾经被羁押的人权律师、被吊销和注销律师执照的律师、被强行关闭律师事务所以及被禁止出境的人权律师。据介绍，目前在押的人权律师共有17个人，其中包括了常伟平、丁家喜、余文新、高志胜、张展、李奕涵和许志永等人。 2021年中國人權律師頒獎人人道中國共同創辦人周峰所介紹話，一個獎項的設立目的是要向正在中國境內堅持履行律師天職，確守司法公正，為中國的人權和司法進步而竭力抗爭，甚至因而身陷監獄的律師致意，獲得到2021年中國人權律師獎的丁家喜因12月26日廈門聚會案被捕。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此前曾經對美國之音表示，警察對丁家喜喪失人性地施行酷刑，嚴重程度超出他的想像，令他心如刀割。他在活動上發言說，過去一年為丁家喜為12月26日呼籲的過程裏面，更進一步切身體會到中國人權律師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必須引起國際社會、國際法律同仁的密切關注和重視。在代替丁家喜領獎時，羅勝春在網上聲淚俱下地感謝大眾對飽受酷刑的丁家喜及他們全家的支持和鼓勵。他還說，中國人權律師一日沒有自由，中國就一日都沒有人權，爭取中國人權與自由前路艱險而漫長，我們感恩所有同行的朋友，讓我們繼續攜手一起努力挑戰集權和專制，自由公益和愛必勝。另一位獲獎律師常偉平在2011年取得律師資格之後，曾經參與代理多個宗教死刑等敏感案件，加之多次為律師被剝奪合理辯護和執業權發聲，因而成為政府的打壓目標之一。常於2019年被註銷執照，在2020年10月22日而因公開曾經遭受酷刑的經歷被公安帶走。有消息指他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仍然不被獲准會見家人和律師，常偉平的身心情況亦都未明的。美國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為這次活動發來視頻，特別提及到人權律師高志成的案件。他說，高志成曾經表示，在中國你成為人權律師，那你自己亦都必然成為一個人權案件。史密斯議員還說，他曾邀請高志成的太太耿和在聽證會上作證，他告訴大家聽高志成受到了如何殘酷的酷刑。在2007年9月，當局將高志成失蹤並關押了50多日，原因是他寫給美國國會一封公開信，揭露中國的人權惡行，警察用黑頭套蓋住他的頭，將他帶入一個房間，剝光他的衣服，毆打他，並用電棍電擊他全身。可悲的是，我們相信這種虐待今日仍然進行緊的。眾議員史密斯說，他期待著借法律而實施的暴政被法治的正義所取代的那一日。余文生的妻子許燕發來網上視頻表示，余文生律師為多名709律師進行辯護和代理，進行控告並發表聲明，他的行為令到中國政府非常記恨。余文生2018年被捕之後遭受到殘酷的對待。許燕說，余文生被關押至南京的監獄，他右手殘疾，震到難以執筆寫字，甚至連夾菜刷牙的氣力都沒有。最近他的左手也開始在震緊，脫落的牙齒至今亦都沒有裝翻上新牙，他非常擔心在2022年中國政府是否能夠放余文生回到北京家裏面與妻子、小孩團聚。許燕請求各界人士要求中國政府立即為余文生治療右手殘疾和牙齒脫落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率方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